把他这个挡住的，就是拦住他，没有让他就去了，否则的话他跟着他父亲一样。那么厄立根是很有名的教父啊，就在教会历史上，那么也有人告诉我们，恐怕有历史以来最有学问的一位弟兄，他几乎什么他都懂，他为了为主的缘故，可以说就是主耶稣所说为天国赐烟的人，他晚上都不睡床的，只睡在地上，他白天读圣经，晚上也读了许许多的圣经，可以说他对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熟悉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父亲为主殉道，就在第六次受逼迫的时候。那第七次呢，是克拉先的时候，是235年到238年，时间都很短，那像这个只有3年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那时间我们今天来看是很短，但是呢，对于经过的人是非常非常长的。那么在这几次里面呢，一直到第八次，那这个是就开始非常非常严重，到了第八次。这个狄歇斯的这一次的逼迫呢，是一个有计划的，所以呢，他就让全国那些基督徒到庙里面去报道。那么你如果真的肯拜像、肯拜偶像的话，他们就给你一张证明，你拿了这个证明以后就没有事。那么许多人呢，在还没有到庙以前已经离开了，你可以离开，你所有的财产要充公，而且你永远不能够回来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知道，这一次的苦难是个很大很大的苦难，很多的人就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主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和你的贫穷，你本来并不贫穷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变成贫穷。有的人就是因为不肯拜的缘故，他们就永远离开他们的家乡，他们再也不能够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等到你真的到庙里面，你不肯拜的话，那个结果就是为主殉道，那个结果就是死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所以这一次的逼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。那么第九次，倒数一次，那么这个我们翻中文就翻作塞浦梁，这个不是居浦梁啊，居浦梁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教父。那么他呢是迦太基的建筑，那么在迦太基有一个长老叫做挪娃田，那么这个我们等于这个非常重要，希望我们能够记得。这个挪娃田呢是教会历史里面很重要的领袖，等一等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可以说居普良和挪娃田呢同时为主殉道。那么最后呢就来到了第十次，就是戴克利先这一次。那么这一次可以说是十次逼迫里面最厉害的一次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可以说最严重的，10年之久。那么不光是十天，而且最后的一次的确是10年之久。那么基督徒呢，是被从山洞里面、从森林里面找出来。那么然后呢，不止这样，把他们所有的这个，有的被烧了，有的被送到野兽那里，有的呢就被处死，用各种不同的苦刑来对待他们。那不止这样，所有的圣经能找到圣经都烧了，所有公开的建筑，就那个时候已经有公开的建筑聚会的地方通通烧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戴克利先以为说他把基督的名完全的毁灭了，所以他立了很大的碑，叫做基督的名已经消灭，然后也做了个徽章，这个徽章今天在伦敦博物馆，他说基督已经毁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今天我们看见基督没有毁灭，反而戴克利先已经毁灭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第十次，也是最严重、最残忍，也是最痛苦的一次。那么这个时候基督徒怎么办？他们躲到什么地方去？我们看下面一张的照片，稍微高一点。那这一张的照片呢，就是罗马很有名的斗兽场，这个从空中看上去。那么今天如果你访问罗马的话，也是这个样子，也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我们知道这底下有地道的，然后狮子呢就从最底下就放出来，然后 基督徒呢就走在中间。到今天如果你到罗马你还能看到这个建筑，我们说的以格拿丁被送到斗兽场被野兽撕碎的，就是指着这个地方来说。有一度这个罗马市长曾经写封信给皇帝说，你不能再杀基督徒，如果你杀基督徒的话有另外一个又变成基督徒，那结果整个罗马城就不够杀，所有人口通通要没有。那么如果大家到这个罗马的副郊外去看，你们如果到稍微到郊外去看的话，这个郊外的地下几乎都挖空了。这个原来啊，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整个这个罗马地底下那个岩石是软的，所以不可以埋葬，不可以埋死人的。那么所有这个罗马的死人呢都是埋葬在罗马的郊外。那么罗马郊外他们可以挖很深很深，可以挖好几层好几层，所以那个叫 catacomb。 所以如果大家到罗马去的话，你特别到郊外，那个就是你就看见那个时候当时的基督徒就逃到什么地方，就逃到那些这个地下去。那么那个地下呢有很多很多的通道，这里一个那里一个，然后这个通道里面他们就把人就埋在那里面，所以这个就是坟墓的地方。那么很多基督徒也就埋葬在那里。那么那个时候基督徒在哪里聚会呢？多半都是在 catacomb 里面的聚会。所以在墙壁上你常常看见一条鱼，那个鱼就代表说他们是基督徒，或者是一只羊啊，或者一个牧人背负一只羊，你知道这就这一般一定是基督徒。所以如果大家有空有机会能够到罗马去的话，你只要到地下去看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受逼迫的时候，许多基督徒通通转到地下去。所以如果罗马继续的逼迫教会，继续逼迫神的儿女的话，那罗马城要没有人了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把那个洞啊，那个洞这个它的里面通道把它通通连起来的话，你知道有多长吗？有500英里那么长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等于从台北开车子到屏东，然后再从台东那边绕过来再回台北，这样一圈大概是500英里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如果把这些通道通通把它连起来的话，有这么长的一条路。那么就是这样，几乎等于那个时候基督徒就等于就躲在这么长的一个通道里面，有的是在那里聚会，有的在那里避难。那么如果到过那个地方，你就看见是非常非常的美。但是感谢主，那终于呢，你看见说这10次的逼迫呢，终于到了终点。那么这就像铁土良所说的，寻道的血呢，乃是教会的种子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样经过300年的逼迫，那么今天教会还能存在？教会应该没有了。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，应该教会不存在了。但是有一个统计，300年以后，就是说在第三世纪过了以后，那么根据这个统计，就是说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，每2个公民大概有1个是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仇敌要用血来洗基督徒，要毁灭教会，但是你看见教会没有被毁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这棵树，它的根是长在树上。这个枝子往下蔓延的时候，你可以砍那个枝子，你不能够砍到那个根，所以越砍越多，越砍越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经过10天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表面上看教会已经没有了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给大家看另外3张图，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你们就晓得主做了何等。我们先来看第1世纪到底有多少个灯台，就是有多少个教会，这是第1世纪。那这个是地中海啊，这个是意大利，然后这边呢就往欧洲大海那边过去了。那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第1世纪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徒时代。那么这个每一个红点代表一个灯台，代表一个地方的教会。所以呢，在第1世纪的时候，你看得出来，那这里有2点，那这里这么多，这是第1世纪。那第2世纪，火就来了，逼迫就来了。我们看第2世纪，这是第2世纪，你看见吗？比刚才应该多的很多。你们如果眼睛厉害的话，应该很多的。然后我们看第3世纪， 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边还过去，这边过去，你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经过了三个世纪的摧残，阴间的门打开了，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，因为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教会的建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是可以在历史上给人展览，可以经过考验，就好像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说氢氧变成水，你在实验室里面看得见，在教会，在整个历史的实验室里面，我们可以告诉人说，今天基督的福音不是个理论，今天基督的福音乃是个大能。虽然你用死来摧残它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福音能够送到世界那么多的地方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福音经过了三个世纪，几乎遍满了这些地方。我问弟兄姊妹，是因为我们会传福音，是因为神差遣了格里泰或者神差遣送上结果这样的人吗？不是。你看见说教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，你看见福音果然能被送到世界的各地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路德那条线。如果你看见的话，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，这些人是因为他们要把生命供应出去，要给人看见见证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他们受苦，好像母亲惨难一样，不是因为母亲犯罪，乃是因为母亲要把生命分给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路德这一点。如果你看施美纳教会，从路德的路线去看的话，是永远长进的线。你越逼迫，你看见说教会越开展，你看见灯台果然就布满，几乎就布满了地中海的人来。所以从这一张，从这三张图的比较，你能看见圣灵做了何等的工作。好，我想我们暂时停在这儿。那么下面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到这个拿俄米这条线。我们再看一节一节的圣经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。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人。那我们特别注意啊，在士美拿教会里面呢，有一般人是自称是犹太人，主说他们不是犹太人。那我们现在姑且不说，不去问说他们说了什么话，但是最少这里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，我们只知道说在士美拿的时候有一般人自称是犹太人，但是主说他们不是犹太人。那么最妙的是什么呢？最妙的主说乃是撒旦一会的人，这个中文的翻译是错的，这个原文就是他们是撒旦的会堂，就是他们和撒旦是同一个会堂的，明白吗？这个撒旦呢，总是和异教发生关系。那现在你所看见的不是会堂，你不只是看见犹太教，你也看见异教也混杂在里面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，虽然不错，从表面上，从整个逼迫的光景来看，你看基督徒见证是非常荣耀的。但是也是在这两个世纪里面，你看见说有一条线，那条线就告诉我们是，拿俄米那根线。那么你看见说这根线就证明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放松了，有的地方已经离开了。所以现在在士美拿教会里面，你能看见有一般人是自称是犹太人，但是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他们不是。但不只不是，现在是一幅图画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你不看见，不只看见犹太教，在基督徒里面看见，在教会里面看见犹太教的影子，而且呢，你也看见了异教的影子。所以这里说是和撒旦一个会堂的，那么不是一会的啊，不是一会的，我们就会想的是和撒旦一党的，不是。在这里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就是说现在在教会里面，不只是犹太化，而且在犹太化的教会里面，还有一些异教。 你能看见佛教的影子，你能看见印。